我哋嘅主任牧师啦，黎石雄牧师为我哋正道嘅，讲题系敬拜荣光的主吓，将时间交俾黎牧师。
好，弟兄妹早晨啊！咁同埋咧都喺家中嘅弟兄姊妹咧，我哋都去好嘛，我哋都望下周围左右好嘛，望下啊，我哋好安全嘅吓，有1.5距离。啊咁啊，望下咁啊，因为我哋都冇以前咁密密，但系咧都喺嗰、那个啊，即系安全距离里边咧，去大家啊，即系个疏落感唔好咁强啊，咁都可以一齐咧去敬拜上帝啦。喺屋企嘅都系啦吓，咁啊同屋企人都啊，即系打招呼咁一齐咧去敬拜我哋嘅神。嗱咁咧，我哋开始新嘅一季啦吓，新嘅一季咧，我哋就今年咧有一个好大嘅挑战啊，我哋就读咧圣经咧最长嘅一卷。章数的书卷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就不希望呢，就是说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读以赛亚书和今天的社会或者和今天的香港呢 有一些不拉更的地方，其实不是的，读神的话语呢其实是直接可以呢去应用在我们今天的香港社会。所以呢我们都用一个这样的即係心情去讀神嘅話語咧，我哋心就活潑啦。話唔係咧，一間哇！你即係捱過呢四個月讀咧，就可能咧水過鴨背。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剔一日剔一日咁剔，唔係嘅。咁我哋咧去讀呢個以賽亞書。嗱咁咧，以賽亞書裏邊咧就好好嘅就係咧，我諗琴日啦，阿黃博士咧都同我哋講咗好多好豐富嘅材料咧。咁佢都係帶嚟一個好好嘅應用嘅。咁以賽亞書咧就係其實咧喺即係喺以色列嘅歷史裏邊咧，一個啊，即係算係一個輝煌，但係又黑暗嘅時期。咁咧就有阿哈斯啦，咁其中一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希西家啦，咁就兩個王嘅背景。咁但係其實咧就唔單止係嘅，咁咧其實佢嘅歷史就係咧由烏西亞啊，跟住就約坦、阿哈斯、希西家就四個王一齊嘅。不過咧就重點就放咗喺亚哈斯同埋呢个嘅，即系呢个希西家。阿牧师，你讲完之后讲咩啊？即系讲紧咧，就系一个好历史里边咧好转动嘅时候，四个王朝，但系同样有一个先知以赛亚咧嚟到去，即系将呢个咁历史转动嘅时候咧，将佢嘅信息咧放喺度当中。咁咧就一间你我哋再睇嘅时候咧，你发觉到咧，即系原来咧佢同我哋。即係今日我哋咧喺一個咁變動嘅香港裏邊咧，都有一個咧我哋要去留意嘅地方。咁讓神嘅話語充滿我哋心，好嘛？我哋一齊有祈禱。主耶穌，我多謝你俾我哋咧一齊去研讀呢個聖經。主啊，你嘅道，正如即係你喺你嘅話語裏邊提醒我哋：草必枯乾，花必凋謝，人嘅面容也漸漸消退，唯有主嘅道永遠常存。呢、这個永活嘅道就係活喺我哋嘅生命當中。以到我们在历史当中有这个的定位，以至到我们去看见这个上帝的话语力古抗今，能够活用在今天当中，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灵里面，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好了，那我们就先去呢，就是去看回好、okay、好，那我们看呢这个好，嗱，我哋读完啦。嗱，我哋先睇下以赛亚书嘅一个特色先。以赛亚书嘅特色系咩咧？我哋觉得好重要咧，就系咩咧？因为咧，如果你大家有留意咧，以赛亚书咧系圣经里边一卷好独特嘅书卷。点解咧？喺先知书里边嘅第一卷，即系以赛亚咧，其实咧以赛唔系最长嘅，耶利米52章系长过以赛亚书66章嘅。咁但系佢放喺第一章，放喺第一卷，点解咧？以赛亚书咧就系其实。它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卷，为什么呢？在新约当中的第二卷引用最多的书卷，即意思就是新约里面引用旧约经文里面是第二卷之多，它里面 有47章的圣经的经节，47章，即66章里面有47章被引用过，出现新约有50次。最重要的一次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次就是竟然是在耶稣的手，就是耶稣出来做传道的时候，路加福音第4章， 会堂里面将旧约书卷交给耶稣，耶稣一打开就用哪卷圣经呢？就是用以赛亚书，讲就今日以赛亚书应许预言的耶稣基督今日已经应验在你耳中。所以呢，你就发觉原来即你看到整个以赛亚书就说呢，有第二卷被引用书卷最多，即是说呢，它在一个旧约的神学和新约的神学，旧约的历史和新约历史里面，那个贯连是很通透的。所以我读到以赛亚书呢，其实新约引用到那么多的时候，即是代表我们呢能够解释旧约解释新约呢更加准确。所以这个呢，我们去留意这件事了。第二，就是以赛亚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圣经的主题。是犀不犀利？圣经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救赎。这本就是圣经，就是什么？救赎之书嘛。所以以赛亚书的主题就是耶和华救恩，跟以赛亚有关的。以赛亚的名字就是叫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他的名字和内容是一致的。他的救恩在哪里呢？他的救恩就是呢，他就昨天都讲了的，他有两段历史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段历史就是亚哈斯。亚哈斯的背景是什么呢？亚哈斯的背景就是呢，当时呢有一个国家叫亚兰，就联同了北国以色列国，就一起两国联盟呢去对抗一个更大的国家叫亚述。当这个亚兰和这个以色列国要对付这个亚述的时候呢，他就拉拢了犹太国，就是亚哈斯这个王，就是三国合璧抗衡亚述。谁知道犹大国的亚哈斯就 不被招揽，他就死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是不喜欢被你们招揽。这两个国家就打到来逼犹大国亚哈斯去，即是叫做降服。那怎么办呢？那你靠谁？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这些奸人，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听到了，敌人的敌人的朋友，他就联同亚述，就一起，即靠亚述去打翻这个亚兰和这个以色列，就依靠亚述。这个就是看见什么呢？人去依靠亚述国的时候，亚哈斯的时候就带来那个就不以耶和华的救赎为救赎。另外一段比较强的历史呢，就是呢在一个史迹上呢，所以他那个述史呢不是很多经文的，昨天王博士讲了第七章和第36-39章，他讲那里就是呢，那怎知道呢？亚述真的赢了，打败了亚兰，再打败了这个北国以色列，就君临城下，就直捣黄龙，打犹太国。那当时呢，就有46个城池，120,000的人呢是被亚述王掳劫了，即是犹大国里面的46个城池和120,000的犹太军民呢，就被掳劫了去这个亚述。那怎么办？靠谁？靠谁？有得选的，靠埃及。可以靠埃及，圣经有讲的。他靠谁？他就被约书以赛亚提醒，靠耶和华。这个就是，所以呢，在整段的66卷圣经里面呢，大家你看见有审判啦，有安慰啦，有审判啦，安慰啦，就是在这个四个王朝的历史里面呢，就是我们去读啦，就是读到原来一样东西，就是人犯罪的时候带来审判，但是我们归向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带来救赎。那在这里呢，就去带出那个救赎，就是当希西家去依靠神的时候，他就怎样去战胜了亚述。我在上个礼拜的牧函里面呢，都大概讲过这个历史背景，给大家知道这个就真的呢和王博士那个主题很合的，就是讲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依靠和那个救赎。所以这里呢，就是看到那个的情况。原来你再看多一层呢，他的博大精深在这里，以赛亚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救赎不是只是讲他那个的亚哈斯和希西格，他的救赎是讲什么呢？是讲预言将来一个弥赛亚降生。所以呢，整个旧约圣经经卷里面最多预言弥赛亚，最准确预言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已经讲什么？以马内利。第九章讲什么？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第53章讲什么？耶稣基督救赎。 亦都耶穌基督被葬在財主的墳墓裏面。哇，你發到最多預言耶穌準確事蹟的就是以賽亞書。咁所以你發到原來咧，佢個博大精深喺邊度咧？以賽亞書就係佢唔單止預言當時嘅救贖，佢預言埋咩咧？喺歷史歷代裏邊呢位尼賽亞，呢位等候嘅尼賽亞，將來點樣出生、點樣死、點樣復活，已經咧即係遍佈咗喺以賽亞書嗰66章裏邊喎。咁所以佢個救贖咧係講緊咧呢個救贖可以去到第三點啦。就是自然的救赎，这个救赎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就是讲的救赎是福临万邦。以赛亚书另外一个更加深的主题就是什么呢，他说福音不单止救在当时那两个王的一个世代，更且是君这个恩临万邦，就是万全世界的人都在耶稣基督救赎里面，就是以赛亚书里面那个很重要的主题的 发展的伏线。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这件书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关乎到连新约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都讲了，甚至讲到什么呢，新天新地，是讲到最终的救赎，终末的救赎，终末论。所以以赛亚书就原来讲耶稣第一次降临，并且讲了第二次降临。哇，所以这卷书是 很精彩的一卷书来的。所以为什么先知书之首呢，以赛亚书，所以大家俾心机用啊！第一阵咁读咧，可能系哇，点解咁多审判啊、说话又安慰啊咁啊？慢慢读啊，咁咧读咗第一阵之后咧，你经过咗66章咧，嗱，咁你可以跟住咧，咁啊下昼咧，或者我呢两日我会即系做一个大纲俾大家，再去参考一下。咁你知道个主题，跟住会再读头嗰六章咧，我哋有啲简介噶嘛，咁你再跟住读咧，啊，你发到原来咧，你咁样样按住个分段读一次咧，啊，虽然唔系好明好多嘢。雖然不是未掌握曬啲嘢，但係你都可以咧喺個大綱裏邊咧，讀一次嘅時候咧，你就識咗原來咧神嘅救贖咧博大精深，哇！即係你睇到咧，即係精彩絕倫啦。好嘛，嗱，我呢度咧可以睇啦。好啦，另外一個咧可以特色嘅介紹咧，就係大家喺讀嘅過程裏邊咧留意呢啲啊，就係安靜啦。嗱，所以安靜嗰度都第七章已經出現噶啦。係嘛？即係嗰陣時候，當陣時咧，兩個王聯合攻打猶大仇，猶大亞哈斯咧個心情就咩咧？啊，15個吊桶7上8落，如風吹的咩啊？棘糖。好啦，上帝嗰個時候就講咩？你哋要安靜，安靜睇上帝出手。你若信就必蒙救贖，你若不信必蒙羞愧。嗱，所以呢個就係咧佢嘅主題。第二等候。啊，我哋今個月嘅金句就係講等候啊！啊，你同埋咧，以賽亞書另外一句好出名嘅等候係咩啊？但係等候耶和華的必然重新得力。啊，人好中意急，人一急就咧好容易做錯決定。佢呢度就講咩？要等候，你要等候耶和華，要重新得力。第三，聆聽。所以你再聽落去咧，你再睇翻成個以賽亞書裏邊咧。聆听、聆听、聆听的字眼出现了几次？你读下66章圣经啊，个聆听的字眼是相当多。第二节一章第二节已经讲了，一章第十节都讲聆听。啊，好，第四佢个字眼呢，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睇住以色列，一共出现了26次，12次在1到39章，14次在40到66章。即是说以色列的圣者是贯穿了整个66卷圣经。好，第五个就是创造主或者救赎主。你看见成日讲创造主，不是创造了很多年了。啊，当夏娃到现在几千年了还讲创造主。成日找回个源头在哪里。创造主，创造大地的主，创造你和我灵性的主。回去归回。归回哪里，歸回個創造，歸回個救贖。所以你看這段聖經很好，你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字眼。好了，今天回去看以賽亞書第六章，好不好？好了，我們就看第一節。第一節的背景是什麼呢？好，我們看第一章第一節，就是說當烏西亞王崩的那年，我見主高高坐在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第六章是古怪的一章來的， 为什么古怪呢？就是第一和第五章是讲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一路讲去怎么样去讲。第七到六十六章都是讲以色列历史。第六章不是。第六章讲天上的东西。和历史暂时无关，好像咳开了一样。即第六章是什么呢？一到五章是讲历史。七到十二章都讲一些审判的信息。第六章就突然停了在这里，望一望天。那这里呢就带来一样东西，原来呢以赛亚的蒙召，领受这个蒙召，以赛亚的信息是直接影响着六十六章的圣经。所以说先有一个六章的蒙召，他怎样被蒙召 的一个天上的召命之后呢，就开始了他那个传道的生涯了，做先知的生涯了。所以六十六章就反为是一个什么重要的 经章来的，就是他怎样 去活在历史当中，去宣告历史，是活在历史当中去宣告神的神谕。好了，第六章就说什么呢？第六章第一节就说了，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糟糕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什么叫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呢？就是讲乌西亚王死了。好了，死的时候呢，就其实有两个背景大家留意的。第一个背景就是生活上的黑暗。什么叫生活上黑暗呢？第六章的第一节是紧连于第五章。第五章的最后一节讲什么？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呢，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听我读出来了。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敲叫，像海浪喷军，人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原来第五章讲黑暗，第六章讲光明。第五章的黑暗是什么呢？就是原来第五章里面讲了六个和。如果你留意我这个经文呢，即是这里有六节经文，第八节、十一节、十八节、二十、二十一、二十节，就讲了以色列的六和。那六和是什么呢？第八节的和，就说和哉那些以屋接屋，以地连地，以至北流如地，只管自己独居境内。这个是第一和。第二和是什么呢？和哉那清早起来追求浓酒，连到夜深。我不读了，因为今天的重点不是逐个和讲。如果这样讲，就是说这六和是什么呢？第一和是什么呢？如果用今天的俗语，就是叫赚到尽。以屋连屋，以连地，不留余地，只顾。第二和是什么呢？第二和就是玩到尽，由朝玩到晚。第三和是什么呢？第三和就是去快闪呃人，很快去闪，快闪呃人。第四和、第六和就是什么呢？我想很明白，就是颠倒是非，清善为恶，清恶为善，清暗为光，清光为暗，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第四和和第六和。第五和是什么呢？第五和就是那个自高自大。那即是说呢，其实在当阵时的生活里面呢是黑暗，似乎乌西亚帝带来繁荣，但是里面的生活是什么？那六和里面，在生活里面充满着黑暗。一共有六和。第七和，第七和是第几节第几章呢？原来你不要说、很多人第七和就是其实就是以赛亚自己。祸灾我灭亡了，他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就是刚才那班、他就是自己都不洁，他都被沾染了这种的生活，活在这种生活里面而什么不自知。所以就祸灾，哇，不信你那么圣洁的，我几乎跟他同化了，我几乎被他们去同流合污。当他看见这个天上宝座异象的时候，他醒觉，祸灾我灭亡了。这个、所以你看见呢，即是你看见原来呢 当有这个这样的召命临到的时候呢，他就去看见呢，他就在第六章，他心里感觉到有一样东西。第五章的尾就是说嘛，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是吗？光明都变为昏暗，就是什么？颠倒是非了整个世代。是吗？ 望见地就咩黑暗艰难啊嘛。咁点啊？连一个最好嘅王都几乎败坏啦。佢又寻求上帝。好，嗱呢个体现咧，第一生活黑暗，第二睇见咩朝政黑暗。嗱，当我哋问一个问题，佢几时寻求神？佢喺一个王嘅死之后去寻求神。咁即系话佢呢个王嘅死直接有影响同佢。咁呢个王嘅死系乜嘢事件呢？以致到佢要喺呢个人嘅死之后，佢要寻求神呢？哇！咁你就翻查历史咯。乌西亚王发生咗咩事呢？佢死点解会震撼咗呢个以赛亚呢？嗱，咁亦都有即系历史学家讲咧，佢哋系有阿堂兄弟嘅身份啦，直接就一个亲属身份啦。嗱，更加重要系咩呢？就真佢嗰个朝政黑暗。嗱，朝政黑暗咧系讲紧咩咧？那个乌西亚王嘅时候咧，如果我哋读一读经文好唔好？咁啊，我哋请姊妹读第十六节啦，弟兄读第十九节。好，预备起。哈记强盛，就心高气傲，以是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乌西亚就发怒，手里拿香炉要烧香。他向在耶和华殿中的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原来这个乌西亚王呢，是当阵时呢 是一个强盛时候来的。以色列的历史呢，我们通常呢就说呢，记载有几段时间是最辉煌的，就是所罗门王年代，啱嘅，就是所罗门王年代。原来第二段最辉煌时间就是乌西亚时代，第三段就是呢希西家，跟住有约西亚，一共有啲叫辉煌时期。咁呢个辉煌时期咩呢？如果你圣经记呢，圣经咁样记佢，乌西亚犀利啊，作王52年，甚是强盛，出现咗两次。在历代志上26章的第8节和第15节。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降服了非利士人，声闻传于埃及，收井畜牧甚多，有2600个族长，307500个战士，每个战士都有什么盾牌、枪、盔甲、甩石器，即是他什么全副军装装备的。好啦，咁仲有咧，就话咧，佢有啲新型武器添，就是、可以喺个室楼里边咧，用发射箭发射。嗱，咩叫射箭发射咧？我都唔系好知，不过佢就咁讲啦，用射箭嘅方法发射，即系话佢研究咩啊？当阵时嘅高科技武器嘅，系嘛？嗱，所以你所以话咧，圣经讲佢就甚是强盛。好啦，讲完第26章第15节甚是强盛之后，远闻埃及咧就。发现了第16节了，他甚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歪的。这里是一个什么朝政的混乱呢？就有些神学者就用了一个字眼，就叫俗化圣戒。哇，很明白，学者又喜欢用一些字眼呢，很学术性的嘛，叫俗化圣戒。如果道地一点就说了，什么叫呢？就是王权浅夺神权，就是比较道地一点的字眼。就是王权僭夺神权，他心高气傲，哇！我是一个最叻嘅王，我是所罗门王第二啊！啊，升达埃及啦，好叻嘅武器我都有啦。咁你觉得咧，甚是强盛嘛？做咗王52年，咩我唔得啊？入去圣殿，我连献香都得噶，祭司唔可以阻我。跟着80个祭司出来阻他，都不听，直入圣殿献香。这个就看到什么呢？王权浅夺神权，王当他一直以为自己最厉害的时候，他就什么目中无神，心中无人。我想在现世界里面很多王都是这样，哇，当他自己战无不胜，当他自己强盛的时候，以为自己是什么可以僭夺神权的。 Sorry， 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用王权僭夺神权。在这里在第19节， 话边个挡我斩我者死，阻我者杀。当佢甚发怒嘅时候，神就出手，即刻收嚟。大麻风赶你出去，当跟住发大麻风，直到死嗰日。嗱，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好失落嘅以赛亚，一个好王衰收尾，将来个王点？未来嘅世代如何？当乌西亚王崩嘅时候，即系话，哇！呢个所罗门第二啦，兴盛时期一个最有盼望嘅王，点知都因为嗰个咩啊？自以为是、心高气盛，竟然被上帝审判。咁国家兴亡，国家嘅前途仲喺边咧？喺呢个时候，佢觉得要跪喺神面前，生活黑暗、朝政黑暗嘅时候，佢就咩？真系跪喺上帝面前，上帝啊！俾我去亲近你，上帝就俾佢睇见一幅图画，我喺度好安定啦。咁跟住睇见咩？第二点啦，就系睇见宝座同撒拉弗。嗱，呢段历史咧系抽空咗嘅，喺一到五章到七到六章，佢用一个蒙召嘅方式，佢抽空咗，即用一个圣殿嘅经历咧，佢临在咗喺乌西亚身上啦。即是说呢，在这个历史片段里面呢，他带来看天上面的历史，带来看天上面的掌权。好了，那呢这里呢就看到呢有宝座和撒拉弗了。好了，我就问大家问题了。天使出现的有六个翅膀，同样唱圣哉圣哉圣哉，在哪卷圣经出现过？啊，哪个？启示录。哇，咁同啲人醒好多喎，早同嗰啲答唔到，咁同啲好劲喎，你哋系啦，喺启示录出现过，喺启示录出现过，喺启示边段经文咧？嗱，就系喺呢段啦，我哋睇一睇啦。以赛书六章第一章六章第一节，主坐在宝座上。喺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又有一个坐在宝座之上。在第二节，其上有撒拉弗，各有六个翅膀。咁咧，撒拉弗有可能系四活物啦，系咪？即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同样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启属喺第四章，而家讲圣哉，圣哉，圣哉。嗱，两段历史都系一个咩啊？乌西亚王崩，即系话咩啊？一个属神嘅王犯罪败坏啦。前途如何？黑暗当前，生活有六个祸在当中。好了，当启示录的时候更加是罗马以色列基本上已经亡国，直情亡国，不是基本上已经亡国。罗马政权日益强大，大家留意罗马历史，罗马帝国历史是第一个世纪最强的。凯撒大帝取代了那个代议长老制，自立为王，在第一世纪，由一个取代了一个长老院民主政制，以自己该杀为一个皇帝，跟着就一路通管到去第三世纪。所以罗马帝国在第一世纪是最强盛的，但是给你看见一样东西，就是在最强盛的时候，在北摩海岛，使徒约翰去看见的都是什么？圣哉，圣哉，即是说什么呢？在整个历史黑暗里面，无论是旧约的以赛亚、新约的使徒约翰，都看见了历史，宝座仍然在上面。圣哉，圣哉，圣哉。好，我们问一个问题，这个这样的启示有什么属灵意义的教训呢？一共有四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给你看到一件事，黑暗当中仍然有神的掌权，是吗？当我们看见第五章就黑暗就结束的嘛，五章尾，是吗？好，第六章头就看见光明，看见宝座，就是说呢，原来有一个宝座仍然在这个历史之上呢，高高在上的。罗马帝国就看见，是吗？七十年的时候，记住使徒约翰是在90AD 写启示录，至到93左右，由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当时还黑暗，耶稣时代还有圣殿， 耶穌預言聖殿被毀嘛，喺70 AD 咧聖殿被毀啦，被毀咗之後就係話咧，更加比耶穌年代更黑暗。羅馬年代，當喺使徒約翰寫啟述嘅時候，反而更加黑暗。由羅馬帝國逼北嘅圖咧，係嚟到更加黑暗嘅時候，但係睇見係咩啊？寶座在天，在黑暗當中，神仍然掌權。嗱，呢個係對以賽亞同埋施洗約翰，唔係使徒約翰所講嘅寶座在天。好啦，呢個帶嚟咩咧？第二點啦，就係原來喺任何歷史嘅進程當中，都係咩啊？有神掌權。嗱，呢句咧，呢句説話咧就好任嗱，你留意下。是任何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中，是任何一个历史每一段历史的进程当中都有神的掌权。嗱，佢所咧，其实以赛亚书里边咧系讲紧嗰条线咧系好阔嘅。以赛亚书讲条线啊系好阔嘅。嗱，先系咧讲呢个叫做阿哈斯年代，再讲就希西家年代啦。原來佢再講到咧，原來你將又再講到嘅時候咧，呢、這個唔單止希西家年代，原來講到將來巴比倫王啊，係嘛？巴比倫王話要去被掳歸被掳掳咗呢個嘅以色列人之後啦，係咪？我樹等子啦，跟住仲完美啊個歷史。哇！我最近讀以賽亞書咧，我驚訝發現咗一節經文，就是、同大家以斯拉結讀嗰段經文有類似喎。哇！你驚唔驚訝？即係原來以賽亞嘅歷史咧，竟然去概括到咧被掳歸回之後啊！大家睇睇啊！我都驚訝發現咗呢節經文，就係、是、以賽亞書44章第28節。嗱，揾到一齊讀出嚟，我冇打出嚟啊！44章第28節，以賽亞書44章第28節，我好驚訝呢節經文啊！竟然在以斯拉记里面都找得到的战经文。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44章28節，预备起。论古列说，他是我的仆人，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哇！你知道历史的涵盖面去到哪里？乌西亚是开始的，被掳归回古列了，话要重新建造新圣殿的根基咧，都喺以赛亚嘅历史嘅预言里边。如果你再睇就系咧，佢呢个预言系预言到尼赛亚时候，嗱，所以甚至到我哋今天啊，呢个佢讲呢个福音一直延伸到去地极，一直去延伸到今日我哋睇见咩咧？尼赛亚嘅预言降生喺主公元第一年啦，系咪？耶稣嘅降生，姑且咁讲公元第一年啦。哇！尼賽亞嘅預言一路去睇見以賽亞嘅歷史係咩？掌銜住整個歷史嘅進程。哇！所以我哋睇見好感恩。寶座嘅意象係讓我睇見咩？神掌管歷史，神預言歷史，神掌控歷史。好，第三，我哋睇見呢個咧，呢個聖災寶座嘅意象帶嚟另外一個思想就係咩咧？三一神最基本的属性是圣哉、圣哉、圣哉。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很多东西形容上帝的嘛，大哉、虔哉、义哉，是不是？他不是用啲大哉、义哉、虔哉，启述有用过的呢啲，不是我不会讲啊，但用圣哉、圣哉、圣哉，是讲咩啊？神一个最基本、最实。最实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属性，圣洁、圣洁、圣洁。以赛亚时代是这样，使徒约翰时代都是这样，圣洁、圣洁，属于上帝，圣权绝对不能僭夺，王权不能僭夺的圣权。所以这里是一个预指，就是点解佢要见呢个异象呢？就是乌西亚大胆到一个地步，以王权褫夺圣权，以王权褫夺神权，即刻发麻风，即刻就即系、就 保得你做王。咁咧，佢提醒以赛亚一样嘢：圣权仍然当权，政权仍然神权仍然当道，当正喺历史当中嘅核心。圣哉，圣哉，圣哉！王权不能僭夺神权，呢、这个就系圣哉，圣哉而住。所以你睇见今日，所以提醒以赛亚就系咩啊？就系圣洁不可侵犯，王权不可侵犯神权，王权不可能胜战胜圣权。嗱，呢个系咩咧？系要叫以赛亚重新学习嘅嘢嚟噶。所以你要咩啊？所以即刻以赛亚就发现咗第四、第五节啦。祸灾，我灭亡啦！我一班啊，即系一班多嘴嘅人当中，我系做咗个多嘴嘅人。啊，一班即系，所以我要好点啊？重新回归上帝，过翻一个咩啊？属于上帝嘅生活，不被咩啊世俗佢沾染嘅生活。后，所以佢呢度睇见咧，神嗰个最基本嘅属性就系咩咧？就系我个圣洁属于上帝。好啦，第五点啦。嗱，咁呢个咧就系呢个最清晰啦，就系圣洁嘅管治不变。嗱，呢个咩咧？就系讲嘅当虽然今日我哋睇见嗱，好现实嘅系咩咧？政治系黑暗嘅，亚述系打赢咗亚兰嘅，亚述系打赢咗以色列嘅，亚述系攞咗犹太国46个城池，掳走120,000嘅犹太国人嘅，系现实嘅，系真系家破人亡嘅。但是俾我哋仍然看到一件事，总有底线，总有神权不能容许的地方。所以上帝一出手，乌西亚生大麻风。上帝一出手，以赛亚书第37章讲什么？185,000人一夜死去，185,000人一夜死去。嗱，呢度睇到一样嘢，神权不凡。所以我最近我都听到一个传道人喺讲道咧，佢讲一件事，我都几发人心醒。佢话耶稣出世嗰阵时候，两岁以下嘅婴孩咪好多被杀啦。两岁婴孩被杀，点搞啊？上帝，两岁嘅人无知，两岁嘅人无辜。他安慰我，他说当两岁的婴孩一路被杀被杀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条线，就是尼赛亚已经降生，开展他的救赎计划，三十多年之后就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跟住就什么福音临到万邦了。你不要只是看两岁婴孩被杀才行，你看完另外一条线已经发展了，另外一条救赎的大线，另外一条救赎的大工的线已经发展了，就是30年之后一个划破天分 天轰地裂的一个救恩 的成就是什么？在各国他之上。哇，那我发到原来你看到一样东西，第四点就是看圣洁的管治仍然不变的。所以呢，所以以赛亚书有终末论，就是这样的，就是在第60章那时候会看见一个新天新地的，即是将来呢会进入一个全然圣洁的管治里面。今天未得住，今天未到时间，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件事，就是呢宝座和撒拉弗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给回以赛亚看见神仍然掌管一切。好，我们看第三点了。第三节是讲什么呢？好，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讲什么呢？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原来呢，荣耀呢，荣光都是以赛亚书一个主题。喂，那我就不明白，又怎会荣光遍满全地啊？刚刚才讲完黑暗的嘛，刚刚才讲完人民生活，是不是？刚刚又讲完那个政治黑暗，怎会荣光遍满全地啊？圣经真的这样讲，他荣光怎遍满全地呢？黑暗遍满全地，我看见了，但同一时间他的荣光遍满全地，怎遍满法啊？原来呢，即是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原来这个荣光的主题呢， 不是只是出现在第六章。我们一路看下去，这个荣光的主题一路出现。好，我们看第我们看第一个就是第九章第二节，好吗？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有光照耀他们。原来这个黑暗空看到大光，这个光的信息呢，或者这个光的传承呢，在第九章第二节，我看见大光照耀死荫之地。这个就是讲耶稣基督呢，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呼召四个门徒之前的一段经文，就是他在加利利海呼召四个门徒之前呢，就说了这个黑暗之地，加利利的外邦人的地方，拿弗他利之地，有光照射百姓。那就是看见呢，就是耶稣基督呼召四个门徒了。原来说光是什么？已经默默地进行当中了，耶稣基督已经被差派落到这个地上了。好，这个九章的，记住这个第九章。好了，跟住落去这个第四十九章了。四十九章呢又发展了这个光的遍满全地这个这个的教导延伸。一路去发第四十九章第六节。那你 再在这个荣光的教导里面呢再传承了。好，我们看了。四十九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的施行我的救赎，直到地极。哇！直到地极呢字眼曾经在哪里出现过？有没有印象？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跟住咩啊？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竟然以赛亚书已经佢嗰个救恩之光已经被启示到一个地步，系咩啊？直到地极，再唔系犹太人嘅狭隘啊，系讲紧咩啊？外邦人嘅光。好，第三段啊，作外邦人嘅光，施行我救恩，直到地极。第三段就系六十章嘅一到三节啦，我哋一齐又读啊！好，预备起，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蔽大地，幽暗遮扣万民，耶和华却要照耀要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王要就安居光发现的光辉。嗱，呢个咩啊？同一时间有幽暗，第二节。同一時間有光，這個光是說什麼？耶利賽亞已經降臨，成就救贖，萬國要歸向這個光。最近我看一個宣教文章，我都很感動。他說1979年伊斯蘭革命，那時候巴列維王朝被推翻，還記得伊斯蘭革命就捉了美國人，搞了輪，是不是？跟著就革命啦，咁慢慢咧，經過咗十幾年之後咧，1990年咧有家庭教會開始成立，暗中地開始成立家庭教會喺伊朗。咁一路原來咧喺1990年咧一路去發展啦，經過幾次內部嘅伊斯蘭革命同埋運動，原來伊朗一路去變化緊。哇！最近我睇一篇宣教文章咧，佢話原來咧伊朗好多最近呢近幾年咧更多人去信耶穌喎。不過佢信耶穌係咩咧？是藉着一些家庭教会一路 去做下去。看到异象啦、异梦啦、圣经啦，看到宣教士去探佢啦。好多人想耶稣话，今我最近睇一个报告就话咩？佢话甚至到而家每一个礼拜都有新嘅团契成立。一家人信主呢都是经系咧随有所闻。咁即系话你仍然睇见黑暗嘅，你仍然睇见好似伊朗仲系一个伊斯兰国教，国家嘅呢个教。但如果你睇见地，睇见嗰个家庭教会，睇见我个全方面嘅情况咧，系一路去发展紧嘅。但系唔知嘅，捉唔晒，捉唔清。嗱，所以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今日我哋仍然睇见好似黑暗嘅政权在掌， 全世界很多嘢都好好黑暗，但原来神嘅国度暗中地、默默地发展着，在不同的生命群体里面，教会生命群体里面，去不露传福音。原来越大压力、越大黑暗，可能是孕育着什么？越强的生命。这个就是什么呢？所以你看见第二节就讲了，黑暗遮暗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尼赛亚已经降临，荣光已经在尼赛亚身上，万国都要来就你的光。哇，君王都要就你的光。今日岂不是耶稣的基督的救恩已经遍满全地吗？是吗？很多人仍然有家庭教会又好，在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又好，是吗？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欧洲、在什么地方都有教会。为什么？神的光继续在地上发现。所以我们去看几样东西，就是以赛亚他要领受了这个什么荣光遍满全地，他成为他一个侍奉里面一个 很重要的照明和核心。所以将来我们在六月我们差遣即是 BE， 我们有都是好美丽的事件，愿上帝去祝福一些仍然是需要福音的国家，是不是？好了，我最后有两点回应。人怎么回应呢？第一，反省生命。圣洁是上帝的本质。今天我的生命和生活圣不圣洁？祸了开，我灭亡了。今天我们是跟这个世代同流了。一个仍然一个分别为圣的心给上帝。我是属于上帝。不要活在那个六祸里面。是吧？赚到尽，玩到尽，是吧？指鹿为马，没有公义。我们仍然去有一个圣洁分别给上帝的心，成为世代的光，世代的光。第二，神很特别的，他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是不是很特别啊？喂，我们差遣谁为我们去呢？他不是说以赛亚我呼召你，他没有直接向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为我去呢？他要以赛亚自己感动去回应这个召命。上帝已经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进入21世纪，是不是？在这个高科技的潮流当中，在一个5G的年代，也是一个什么经济和政治疫情动荡的年代，我们生活在香港。香港也经历很多的风起云变。上帝仍然叫我们留在香港的，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个历史时刻里面好像以赛亚一样做好自己的角色，宣告仍然有光明，宣告仍然有盼望，宣告仍然神掌管在这个世代里面。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领受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就是仍然 在自己的岗位里面，好像以赛亚就说什么呢？我仍然去什么？宣告上帝的说话，宣告上帝的救恩，凡投靠他的必定得救。好，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到以赛亚书成为我们今季读的经卷，都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不要被潮流或者被世界所去吞噬，反倒仍然看见你高高坐在宝座上，你仍然作王，神权圣权仍然掌权治理地上，让我们心归向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